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的，我们上次节目跟大家也分享了，对于培养孩子的道德价值观，我们爸爸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我们今天呢，要说的更实际一些，就是爸爸们应该在孩子身上培养怎样的基本的道德观。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要问每一位爸爸妈妈，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呢是参考了一些爸爸们的建议，同时也看了一些养育孩子的书籍和文章，中总结出来了三种最基本的道德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
今天要讲的三种基本的道德观呢，就是第一，正直和善良，第二呢就是关心他人有责任感，第三呢就是从失败中学习战胜困难。
对，首先来看第一个啊，我们要培养孩子正直善良，有坚定的信仰。那其实大家现在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听我们节目，其实我们对孩子啊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最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呢就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他们有原则，无论周围的环境怎样变化，他们都能够守住自己的信仰。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最期望看到的道德价值观。一说到正直呢，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了，就是诚实，不说谎。圣经也教导我们不可说谎言。有一个孩子是这样回忆他自己父亲的，他说，我的爸爸呀，在我身上注入了一种很强的追求真理诚实的这种品格。他的这样的教导在我面临最严酷的考验的时候，使我仍然能够坚持住正直的品性。爸爸常跟我说，没有什么比说真话更重要的，这句话一直成为我内心行为的一个准则。他说有一次啊，因为一个事件造成了很严重的法律后果，我们所有的看到过这个事件，在这个事件中经历的人呢，都被传唤到了法庭上作证。这个事件是非常复杂的，前后有44次出庭作证的环节，我的回答前后都是一致的。最终法官对我说，你是唯一一个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被指控做伪证的。这次事件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说真话、诚实、正直有多重要。
这个是非常的难得的，44次作证说的是一样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诱惑啊，或者是有一些为了自证啊，或者是为了人情啊，去帮助别人说一些话。因为这个法庭里边每一句话你说的都不可以当儿戏的。作证都是要宣誓作证的，在法庭上撒谎的话也是一个罪名，而且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录音，都有打字员把你的原话全部打出来，如果说谎的话是逃不过他们眼睛。
对，所以说我们要鼓励孩子拥有这种正直诚实的品格。有的时候呢，孩子承认犯错的时候，孩子跟我们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今天错了。跟父母实话实说，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对孩子进行鼓励，是鼓励他勇于承认错误，说了实话。鼓励他们诚实的行为。
对，一般情况下为什么很难说诚实话呢？说实话呢可能会面对责备的，面对惩罚的，他要不要说。然后呢还有情况，就像我儿子，他在找暑期工的时候，在写简历上面，他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它有些时候它会加一些非事实的东西进去的。
嗯，
他就问我可不可以加这个东西，我说不可以，这个是撒谎，不要做。
嗯，
他就想把那个毕业时间给写得早一点，那人家会考虑嘛。我说你这个是撒谎，不可以写，就算失去了这次机会，那你就等呗。
嗯，
不可以走捷径啊，我就撒个谎，我说啊，我要早毕业了，不可以乱写。
对，有的时候这个正直诚实的品性跟善良也是紧密相关的。当然我们指的善良不是说让孩子听话啊，做一个乖小孩，我们说的善良呢，是这个孩子能够坚持圣经基本的原则，有一颗有爱成熟纯洁的心。如果有了这样的品性，孩子就不会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做一些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事情，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容易做，或者是别人都做了，我也随大溜，我也去做吧，去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嗯，第二个道德品格就是关心他人和有责任感。
嗯，
他应该有这种内在的责任，不光是要顾及自己的需求，也要去顾及别人的需求。
是的，就是这种关心他人的责任感，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到，特别是在家里啊，他不仅仅是被父母被家人所爱着的，他自己也有责任为这个家做一份贡献。比如说他要学会最基本的料理家务，爸爸妈妈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要伸出援助之手，只有这样这个家庭才会和谐。所以说在家里的时候呢，不能让哎，这不是我的事儿啊变成家里的口头禅或者是常说的一句话。
嗯，这也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其实讨论过，就是如何培养孩子去做家务的事情。其实我们可能不需要孩子帮那么多的忙，但是是一个培养他们责任感和为别人着想的观念和那种品质。
对，
无论他做多还是做少，都要让孩子担当一点责任，让他们知道这是家里边的一份子，有自己的一种责任。
对，除了在家庭里面我们锻炼这种责任，其实也要鼓励孩子能够向所帮助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嗯，
有一个孩子就回忆他爸爸，他说我在我爸爸身上看到了对人有爱这种好行为给我带来的影响，我要向我爸爸学习。他说在我第一次看到爸爸身上的这种品格呢，是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出差回来带回一对老夫妻，然后我们就非常奇怪，后来爸爸就跟我们解释，这对老夫妻呢下落在咱们这个城市的机场，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但是呢他们口袋里的钱剩的不多了，由于这个飞机是隔夜转机，老人家就没有地方去了，钱又不够住旅店，所以说两个老人家不知道去哪里。然后爸爸正好在出机口的时候呢看到了这对老夫妻，然后爸爸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就把他们带到了家里来，晚上给这对老夫妻呢做了晚饭，又请他们在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爸爸又把这对老夫妻送到了机场。他说你们知道吗，就是爸爸的这一举动教会了我对人仁慈的这样的一个品格。他说我今天之所以有同情心，我愿意帮助他人，要归功于我在爸爸身上看到的这个好行为。
嗯，这种对孩子的影响，这个是钱都买不来的。
嗯，
当然我们做了只是给孩子看的，而我们是有这种慈爱的心做出来了，孩子会看到的。
嗯，
看到他爸的就是有这样子怜悯的心，有这样善良的心和关心别人的心，对这个孩子他的一生的影响都是重大的。
对，这也践行了我们圣经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西方也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就是说我们服侍谁就会爱谁，就是我们往往照顾的关心的对象其实是我们所爱的对象。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非常热心的去服侍他人，那就表明我们是爱着这些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得让孩子学着去关爱他人。
嗯，那我们下边要讲的第三个道德品格呢，我叫它抗挫力，也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嗯，
大家其实都比较熟悉的哈，我们把它看作是很重要的价值观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非常的缺乏。
嗯，
所以呢，我们需要是给孩子 从小就建立这种不怕失败的这种观念。
嗯，其实培养孩子的这种抗挫能力，要让孩子知道阶段性的失败不会阻止一个人最终的成功。
嗯，
作为父母可以跟孩子分享下面这个小故事，这是我们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我们把它总结出来。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学徒呢，曾经问一位非常成功并且受人尊敬的导师说，你是怎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然后这位导师就说道，取得重大的成就就是要做对的决定。然后年轻人又接着问道，可是你是怎么学会做这么多正确的决定的呢？然后导师又用一个词来解释，经验。这个年轻的学徒又感到困惑，说那你是在哪获得这些正确的经验的呢？导师回答五个字，错误的决定。
这前后对应的哈，
嗯，
前面是对的决定，后面是错误的决定。
对，可见取得成功这些对的决定是由无数个错误的决定作为经验啊，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
嗯，
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就如程敏兄说的，我们父母把一切路都给他铺好了，他们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一切都会按照铺好的路来运转，但生活往往不是这样的。
嗯，
他们如果越早的能够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于他们以后的成功和积极乐观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嗯，我觉得培养孩子他们有这种抗挫能力的话呢，很重要一点是让孩子不要在受挫的时候放弃。
嗯，
营造一个氛围呢，让他可以不断的试错。
对，
那不是不断的犯错，就是他可以试同样一件事情一直试，只要他在努力你就让他试。
嗯，
不要让孩子觉得每犯一次错就战战兢兢的，觉得非常的失望，情感上的波动非常的大，不要，就给他轻描淡写的。安浩也知道，我们家儿子去考路试，
嗯，
每过半年都去考一次，每次都没有通过。已经考了两年了，然后考官说年轻人太猛了，
嗯，
不够保守，没有耐心，等别人过完了你再过。
嗯，
好了，我就跟他说你要保守一点，尽量的等，让人全过了你再过。
嗯，
好了，最近几天去考第三次，他就很听我的话，就很保守，然后呢等所有的车都过，慢慢的等，然后呢还是没通过。为什么呢？考官说你太保守了，你等了这么久的时间才过，那后边车流都被你堵上。我说这个怎么一下左一下右台子，怎么合乎中道呢？对吧？
嗯，
但是我每次都没有责怪他，继续考呗。
对，
花点钱就花点钱了，我们虽然不是说很有钱，但是呢我知道他非常的尽力。
嗯，
而且我也向他检讨说我教的也有我的错，不是全是你的错。
嗯，
因为我是有点矫枉过正了。
嗯，
上次考官说你太激进了，这次一上来我就非常一直重复你要保守一点，灵验慢慢等，还慢一点，安全最重要，他都做到了呀。
嗯，
但是呢又太保守了，我说这是我的错，所以你不要觉得难过。
嗯，
你知道了这些，反正将来你这个车要开一辈子的，对吧？
对，
也不用这个着急马上要考出来。考官因为他们见人见的太多了，就知道说这些年轻人没有准备好好好的安全的开车的话，他不让你通过的。
对，
所以我们不能怪他，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自己成长的一个经历。
是的，
不要觉得失败，总有一天你会考上的。
对，所以说在孩子遭受这种挫折失败或者是艰辛的时候，首先作为父母不要责备，要告诉他们这是生活中的常态，只有在困难中失败中你去克服它，去纠正自己，那么才会取得成功。而恰恰也是在失败的过程中锻炼我们自己这种忍耐坚韧品格的一个关键。我相信有了这种忍耐坚韧的品格，你儿子迟早都会拿到属于他自己的驾照的。
嗯，
我周围也认识好多年轻人，他们路考通过的时候其实都是经过几次之后的。
嗯，
但是也恰恰是因为考了多次才使得他们一直谨记开车要有好的习惯，要遵守规则，因为这真的是跟我们生命安全是挂钩的。
对，我宁愿他多考几次，考官是客观的，说他可以上路了就可以上，他不可以 就不可以，这是为他的好处。
对，但是陈敏兄，我也觉得你做的一点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没有责备孩子，要鼓励他继续努力再考。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面对孩子做事情失败的时候父母应有的一个态度，不能够责备责骂他，说怎么这么笨，怎么又没过，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
嗯，
不断试错，不断克服困难，这是最锻炼孩子品格的。
对，我就告诉他没事，继续考，这个挫败感还是有的，也不得不承认，就恢复一下，然后慢慢再学呗，再继续考。
对，
给他这个机会吧，因为他年轻啊，有挫败的机会，试错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
对，
但是呢，你到了年纪大一点，那个成本就高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去试错，试错的机会就不多了，一失误啊，你可能工作都丢了。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最后再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就是要培养孩子基本的一些道德价值观，就是正直、善良、有坚定的信仰，其次就是关心他人要有责任感，最后就是要培养孩子在失败中学习，要战胜困难。
嗯，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我是耶和华你的 Elohim， 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拯救你的神，愿你单单属于我。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为自己神主的名，要尊你为至圣。六日劳碌的七日安息在你里面，这是脚前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要孝敬父母亲，使我日子长久，
不可杀人，不可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מצוות אלוהים מלית של אהבה זאת מצוות אלוהים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天上。灵修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圣经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一个丈夫问自己的妻子，你觉得天堂里会有高尔夫球场吗？妻子的回答非常睿智，妻子说，如果它是永远福乐的必需品的话，当然会有。从这一问一答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世人通常认为天堂就是世间最爱集锦。所以，如果老板给了你一张超级杯的橄榄球赛的 VIP 票，你就会感觉美到天上了。而你妻子脑子里的天堂，可能是整个假期都在热带海岛上享受碧海蓝天、艳阳白沙以及徐徐晚风下的篝火晚餐。每个人理想中的天堂都大同小异，彼此相仿。然而圣经从未说过天堂是山寨版的人间仙境或是就地美景。圣经说，上帝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天上的福气显然不是为将来预备的，因为上帝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根据原文的时态，我们会发现这两句话的原意是耶稣已经叫我们复活，我们正坐在天上，我们正与基督耶稣在一起。所谓上帝拯救世人，是指他将人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灵曾经是死的，如今变得活泼，他们本为可怒之子，如今坐在天上。就是说，天堂绝非我们世间旧爱、世间最爱的缩影。那么，天上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约翰·斯道特的话非常值得借鉴。天堂是肉眼看不见的属灵天地，天堂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每个属灵祝福，就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所接受的神百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属灵天地。要想拥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就要亲近那复活的基督，立刻走进他的荣耀，享受他爱里的平安和喜乐。要想自己的生活充满智慧、活力和快乐，我们就要走进这肉眼看不见的属灵天地。与其为超级杯橄榄球赛的 VIP 票或碧海白沙欢呼，为什么不来享受这丰盛的祝福，将这肉眼看不见的属灵天地活出来给世人看。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请珍惜现在的每分每秒，活出应有的样式。
喜乐是从你而来， 愁烦是因你而去，唱一首歌来赞美，满心欢喜的安慰。
盼望是从你而来，重担是因你而去，世上一切皆虚空，未见主面的尊荣。
放下一切的顾虑，胜过一切的虚幻，天路里穿碎艰险，用力相伴不孤单。
风雨不能阻心，全意要仰望，高山不能阻碍，直奔天路永不改。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